嗨，欢迎来到乔西的生活笔记。在这个频道，我会跟你分享我有趣的人生故事与生活体验。赶快进来坐坐吧。嗨，大家好，我是乔西。今天呢是地震的第二天。对，其实昨天我打算在家里做一些工作的，可是早上那个地震实在是吓到我了。而且我住在十楼，这应该是我921之后遇过觉得最大的地震。其实921我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那时候还在睡觉，然后也是住二楼，所以没有感觉。可是这一次真的是觉得超级大。然后我整个人跳起来之后啊，我先冲去关心我的烤箱，但是我烤箱真的是带不走的那一种，它非常的重。然后我就超级怕它掉下来，它掉下来一定是首先砸破我整个瓷砖，然后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的房东交代。昨天因为后面有很多余震嘛，我就觉得很可怕，我就带着书呢就到其他地方去了。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把一本书念完了。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最近在读的这一本叫做《创造生命的奇迹》这本书。我发现我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把它重读过一遍了。它是一个叫做路易斯·赫的作者写的书。那这本书呢它全球热卖超过5000万本，在心灵成长的这个领域呢算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本书主要的主打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自己生命的创造者，整个体验啊整个经历都是你自己有自由意志来决定它的走向的。我觉得这个就要讲到 YouTube 频道，好像叫 Lenny 吧，的心灵旅程。那个老师其实有说到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来到灵魂来到地球啊，其实是某一些剧本是已经在上面的时候规划好的。譬如说你的出生地，你的外表，然后还有你的父母亲，你的家庭，这一些是在上面先讨论好的。因为呢在灵魂层次来说，灵魂是不会消灭的，它不会不见。人的身体是会的，身体只是一个灵魂的载具，就是来体验地球生活的载具而已。但是灵魂它是永永远远都存在的，就是这一世结束，这个灵魂会继续往下一世前进，只是躯壳没有了这样子的概念。那因为呢灵魂就是要来学习的，要来经验这个地球的事情，所以才可以把这些经验呢送回去给宇宙。哎，怎么又讲到有点玄的部分。但是总之我自己个人啦是觉得说我完完全全的相信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呢我不觉得现在的科技跟所有这个地球上所有宇宙的事情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那如果说我们只认定在科学以内承认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把自己局限得太小了。有很多事情呢你不能用科学的标准去评判，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小孩子大概几岁之前，那他们还记得在天上的事情，然后记得是怎么样挑选妈妈的，甚至有些小孩还记得他前世的事情。好，那说回来呢，在我们的人生的前面刚讲的那几个已经在剧本里面的事情是设定好的，但是之后的人生走向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改变。那这个改变的决定权是在谁的身上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每一分每一秒创造的一个想法都会影响着下一秒。很像在说废话哦，可是就是这样子，就是你相信什么呢你就会创造出什么。那像今天我们现在有的样子就是你以前的信念创造出来的实相生活。那路易斯赫他这个人他的童年其实过得非常的辛苦，就是呢他不断的受到暴力的对待甚至是性虐待。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父母亲就离婚了，好像一岁不到吧， 他记忆中就是妈妈还必须到别人的家里当帮佣，然后就把他托给别人照顾。那因为那时候呢，就是路易斯赫他实在是哭到不行，所以他妈妈只好把他带回家，然后另外做打算。他说他想起来，其实妈妈就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女性。当时候啊，因为在那个年代，女生要养小孩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就是你可能那时候旧时代的观念就是你一定要有个丈夫嘛，那丈夫就是负责家里的经济来源，那女性的话呢就是在家里照顾孩子。所以他这边有讲到说，他其实不知道妈妈再婚是真的喜欢这个男生，还是因为就是为了要给孩子们更好的一个家，所以才再婚的。那说到这里啊，我要岔题出去。其实前几天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去翻了 Netflix 里面的纪录片，然后就看到了24个比例这一部纪录片。那我知道这本书很早以前就有了，印象中在我国中的时候，有一个女生，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就是她就在看这本书，然后我就很好奇，后来她就把这本书借给我了，我好像也没还她。然后那时候真的是有看没有懂，因为呢，我觉得这到底是小说，这是真的吗？还是这个是到底是怎么样？那时候我国中网络还不发达，所以我没有办法真的去查证说这个书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历。至少那个时候对我来说，用网络查资讯是不太方便的。那但是我长大之后，我知道这一本书它是真人真事。其实比利这个故事啊，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很暴力，又非常的传奇，就真的像电影一样。我记得后来好像也真的把它拍成一部电影吧。总之就是比利这个人，他为何会有名，是因为他在1970年代的那个时候，在校园犯了三个强暴案，所以引起警方的注意。那后来就真的逮捕到这个人，因为 Netflix 里面的话是把这件事情搬出来，然后找以前的这一些心理医生，就是跟那个 Billy 对过的心理医生，还有一些警员、警探，然后精神科的一些，反正跟他有相关的一些人，或是他的亲人朋友们做 interview 这样子。那他们就是在回忆说，其实在比利家里面看到很多不同面向的东西，就是很像这个家好像住了很多人。他的画啊，就是很感觉很贵重、很精细的名贵的画，不知道是不是他偷来的，但后来就其实是比利画的。可是呢，这个人其实在被捕之后，他完全不知道他自己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一个不像是装出来的。总之这故事有点长，但最后发现他的体内有24个不同的人格，就是还有个别的名字。然后每一个人格可能会说不一样的语言，以及他们的口音都是不一样的。比利的妈妈就有说过，他有时候会说他不叫比利。那为什么他会发生这样子这么悲惨的事情呢？就是因为在他童年的时候，其实经历过三个不同的父亲。那因为比利的妈妈呢，她有三个小孩，她还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妹妹。她的母亲不断的遇到对她暴力相向的男性伴侣，但是那时候为什么一直没有离开？这一段啊，有比利的同学，就是一个他小时候的玩伴，有非常的懊悔的说，其实他知道就是他遇到的那些暴力事件是有被看在眼里的，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比利的妈妈不离开当时的那个对他施暴，而且对特别是针对那个比利做出的非常残暴的事情，就是因为他说在那个年代，一个家一定要完整，然后小孩子一定要有父亲。对，这就是突然让我想起这件事。那这也就是非常强烈的社会框架。我觉得如果说当时这个母亲有意识到她遇到的这个人其实会造成非常多的伤害，她其实是可以选择离开的。但 但是因为在他的世界里面，这个标准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男人，你要有个丈夫，你的小孩一定要有个爸爸，所以他就被锁在这个框框里面，那造成后续非常可怕的事件，然后这个事件还就是已经升级成国家的 case 这样子。这个故事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 Netflix 的纪录片叫24个比例，但是要有心理准备，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蛮心理压力，看了其实有点不舒服。但是我觉得这一部片就是会让我看到很多资讯，就是说在一个人在童年剧烈创伤的发生会如何影响他往后的人生的一举一动，他的思考模式的走向，然后他的行为判断等等的，甚至就是有探讨说为什么他这个人会这么的容易操纵别人，就也是因为他小时候必须要生存所发展出来的技能，但是他长大之后其实也不会再去回忆到这些，因为后来他其实真的是人格分裂了，然后也记不起这些事情，可是这些事情就确确实实的影响他的后半生。 OK， 好，那说回来，就是当时候呢这个路易斯赫他也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中，然后母亲呢就是嫁给了继父，那继父其实有非常不好的习惯，就酗酒，家庭暴力就是他们家的家常便饭了。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邻居知道，就是对他做了强暴的事情。这样，他说他在回忆这个医生检验的过程啊，其实整个还是印象非常鲜明的。就是那个人后来被判了15年的徒刑，但是却有人跟他说这都是你的错。因此，有很多年的时间，就是路易斯赫都很怕那个人出来之后会找他报复，因为好像是他害他入狱的。这真的是错的离谱，所以其实他的童年大部分都是在身体跟性的虐待中度过，所以形成他个性变得非常的卑微，然后呢似乎就是很少有幸运的事情在他身上降临。这边他就说到，于是我这种思维模式开始在外在的世界具体的呈现。然后他这边有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他其实在国小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就举办那个 party 嘛，那就有那个蛋糕就要分给小朋友吃。在这个学校的学生除了他之外，大多数都是来自那种生活过得还不错的中产阶级的家庭。那他呢就总是穿着破旧的衣服，然后还这边他说他剪了一个很可笑的香菇头，身上就还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在他们家呢从来是没有蛋糕可以吃的，因为就是买不起。然后他隔壁的那个老太太就是每星期可能就是看他可怜吧，都会给他10 cents， 然后就是在他生日或圣诞节的时候他就会给他1块美金，但他说那些钱其实最后都变成他们家的家用钱。在学校 party 的那一天呢，准备了很多蛋糕，那每天都有蛋糕吃的小朋友呢，有的还拿了2-3块。那最后当老师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这边有写说他当然是站在最后一个啊，因为一定是没有人要就是跟他排队的嘛，所以他都在那个最后队伍的末个小朋友这样，最后一个小朋友啦。那在那个时候其实蛋糕就已经没有了，就一块都没有。所以他说，我现在很清楚的知道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状况，是因为我当时已经认定我没有价值，我不值得拥有任何的事物。正是这样的信念呢，就让他排在最后面，因而分不到蛋糕。这就是他的这个人生的模式。所以他再度的说，事实上这些状况只不过就是反映了他自己的内心状态的信念。所以说为什么信念很重要呢？因为信念就是会影响你自己的所有的思维模式。这个思维模式如果是负面的话，它会一直的加剧，然后呢你生活上自然就是会有那种我们上次讲的不配得感嘛，即使要有好事在你身上发生你都看不到它，或是你觉得那个不属于你，因为我就是不值得啊，我就是很卑微。那后面他讲他人生的部分开始有一个转折嘛，转折之后其实连同他跟母亲还有他跟妹妹的关系就是也改善了，因为当时候他其实是有 带离他的母亲离开那个地方，那留下爸爸跟妹妹，因为那时候爸爸是非常疼爱妹妹的。可是殊不知，就是其实他们离开之后，爸爸就开始对妹妹就是你知道，就是被针对了。其实就是在好几年之后呢，他们有这个机会可以重新聚在一起，然后替母亲治病这样子，然后跟妹妹也开始做疗愈。总之生命的转折就是从他的信念开始，因为中间有讲到说他其实开始去参加一些心灵的讲座，然后去做一些探讨，然后也在自己的身上呢做了非常多实验。因为中间他其实患得癌症，路易斯赫这边也非常的支持一个论点，就是你的所有疾病都是你内心的过不去、内疚啊、自责这些造成累积在身体体内的毒素，然后就让你生病了。所以他在得癌症的那段期间也是算是在自己身上做一个很直接的实验。总之后面呢他就是癌症痊愈了。那我觉得我很喜欢他的那个第二章的前面这一面，他说的是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生命经验负起完全的责任，因为呢，我们的每一个想法都在创造未来，这就是吸引力法则啊。那生命最有力量的一刻就是当下，这应该也是大家常听我在说的嘛，就是你把握每一个当下，其实你也就是同时在做好你的未来。很多人就是没有把握现在嘛，他们就是一直去看后面的一些恐惧或是可能发生的一些危险什么之类，然后忽略当前你可以做的是什么，所以呢就会容易走歪。自我的憎恨和内疚就是痛苦之源。我觉得做人真的不容易，但是有时候我们很讨厌一个人，我们就会呢一直关注这个人，然后你的这个痛苦就会不断的放大。所以这就是一个把能量放在哪里你就会显化什么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嘛。后面讲到说每个人心中最根本的想法都是我不够好，然而它只不过是一个想法，而想法是可以改变的。所谓身体的疾病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怨恨、批判和内疚是最具伤害性的思维模式，只要放下怨恨，连癌症都会消失于无形。我们必须放下过去并宽恕每一个人，我们必须愿意开始去学习爱自己。当下的自我肯定与自我接纳是迈入正向改变的关键。当我们真正的爱自己的时候，人生就会变得一帆风顺。不觉得听起来超棒的吗？只要爱自己，人生就会一帆风顺耶。那真的是这样子啊，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肯定自己的时候，第一个你的生活一定不会充满爱，因为你本身这个里面的软体，你内建的模式就是比如说悲惨模式或是怨恨模式。那在经历外面美好的世界的时候呢，你是没有办法去体会跟感受甚至接收的。然后啊，他这边还提到一个观念，就是其实生命真的非常的 easy， 就是你给出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那我们是如何看待自己就会造就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啊，我觉得如果说现在过得非常的不开心的人，如果还是一直在抱怨的模式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只会越来越低落。你都没有办法控制别人啊，都是别人来害你，或是别人来针对你，或是什么，这些事情是你没办法控制的。但是你可以抓住的是什么？是你自己的想法，跟你怎么样调整自我的思维模式。因为别人终究是别人，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可是刚刚有讲嘛，在生命蓝图之中，没有人可以去控制我们，唯有我们自己的思维，我们自己才是自己人生的导航员。所以他就说，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呢，就会造就成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开始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就是让一切生活呢变好的开端。怎么样叫负责任呢？就是看看你自己能控制的事情是什么，那你可以怎么样去调整。我知道很多人小时候过得非常的辛苦，甚至是就像刚刚的，可能有人在虐待之中 成长，恐惧之中长大，贫穷等等的。但那些呢都是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大家再回去想一下刚刚讲到当下的力量，当下这个 moment 就是你可以掌控的，过去它已经过去了。那如果说你要拿过去的事件来让自己 活受罪的话，其实就是你连你的未来也一起，你知道，搅了这样子。台语是这样讲嘛，我不知道乱说的，但就是你连未来都会因为你的过去而被绑住。有时候没有办法那么容易解开，是因为这个信念是在小时候卡在潜意识里面的事件造就你现在的思维模式嘛，所以我们就是要破除那一个卡在底层的事情。因为我们小时候对自己跟对生命的感受都是从周遭大人的反应学来的，刚讲嘛，你出生在哪里跟这些遭遇呢，有可能是在你在天上的时候就已经签好合约，可是你下来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啊，不会记得在上面讲好的事情，但是你就是在经历这些事情，就是已经是必然会经过的。那我们从大人身上学习来的东西，就是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去学习看待这个世界跟自己嘛。所以如果你跟一群非常不快乐跟充满恐惧内疚跟愤怒的人生活在一起，那你对自己跟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会变得很负面。就比如说我做什么都不对，或是这都是我的错，那如果我生气了我就会变成很差劲的人，诸如此类的这种信念就会造就一个令人沮丧的人生。那我们在长大之后呢，我们就会倾向在创造小时候的那种情绪环境。因为我最近跟一个好朋友聊天，然后他也惊觉，就是他跟很多人相处的模式其实就是他跟他母亲相处的模式哦。或甚至有些人告诉我说，他发现他跟他现在伴侣的关系就是完全跟他爸妈是走一样的路线。所以这些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行为的这一个很像中毒的一个木马程式，就是在底层你是不容易感觉到的，你不知道原来你中了木马程式这样的感觉。那他这边有讲到说，其实不管你愿不愿意相信啦，那我们的想法的确是自己选择的，因为我们可能已经很习惯重复某个特定的想法，所以让这个想法好像看起来不是出于我们的选择，你知道，就是有些事情做久了它就是很自动，但是那个想法确实是我们自己选的。那既然呢，我们有选择权，我们就可以拒绝某些的想法。在我们找出这个问题的根本之后呢，我们可以选择用另外一种的方式跟态度去面对这个问题。那当你愿意真的接纳这个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不同的实相被创造出来，这也就是你的生命开始出现转折的地方。这只是这一本书的前面，很前面的内容而已。但是因为我打算就是再重新的看一次这本书，对于我目前在做的催眠疗愈呢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其实发现一个人面对他人生的困境的时候，并不单单只是一个很表面的理由而已，他其实是可能是非常深的东西，真的需要抽丝剥茧，而且这一个层面包含非常多的不同维度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路易斯赫的书啊，就是首先它非常的疗愈，然后很正面，就里面有很多可以带着你去做的一些疗愈的动作，让你对自己自我肯定，尤其是那些对于自己一直觉得不配的或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人，很适合看路易斯赫的书。那我会再把后面的章节呢，就是在有空的时候跟大家继续分享。那如果你们也喜欢这样子的分享的话呢，记得也可以欢迎帮我五星评论或是给我一些反馈啦。好，那这边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四月的催眠还没有满，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到乔西的灵性笔记 IG 那边的话的限时动态精选的限动会有连结，如果有需要的人可以在那边做预约。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先这样咯， See you!